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在这主日一天，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也求你圣洁我们的心怀意念，好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一切的颂赞都能够蒙你的悦纳。主，人非圣贤不能进你的面。主，我们真是求你，此时此刻你审查我们的内心，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我们就把我们这样我们的权势尽交在你手中，求你您来洁净我们，也在这个时刻，求你也是，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也没有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也与他们同在，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时候，无论我们在何处，我们都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把接下来，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可以交在你手中，真是求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能够蒙你所得着，都能够因着你话语的缘故，我们就生命就得到喂养，我们就愿意来坚定心智来，在这个世代来见证你恩典和你的恩典和怜悯。最后，我们就这样把一切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好，那上一次就是。我谈到就是说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就是作为，就是作为以赛亚书的最后结构，就想把它的一些结构谈一下啊。那我之前有提到过，就是我想为什么会就是想到就是想分享一下关于以赛亚书的结构呢？我想其实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就是因为我要我就我和那个天和牧师准备下个学期的主日学就是。从旧约看基督，约书亚记。那当时就是，天和牧师他就推荐了这本书，他准备用这本书的一些结构的一些思路呢，来看这个旧约的一些书卷，包括约书亚书。好，那我读了之后，我的确是还蛮有收获的。然后呢，我就把他的一些方法论呢，就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这卷书的一些思考上面。那基本上这本书它是怎么看这个旧约的问题呢？旧约的文学表达方式呢？他认为就是基本上说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有一个结构。你想想看，就是其实无论我们在读一本书，或者我们写一封信，或者我们准备一篇讲道，啊，张力牧师在这里待着，或者甚至我们在家里准备一份菜谱哈，准备做饭做菜，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思路，也有一个安排方式哈。那比如说像我准备主日学的话呢，比如我刚开始有一个开场白，比如说我要因为接下来的内容要考虑到是要用这本书的它的一些思路，所以我就把这本书先介绍一下，然后呢之后会有些要点，最后呢会给出一个结论啊。那基本上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对于背后有一个思路在里面的哈。一篇讲道，它不可能是一个零散的、不相关的句子堆在一起。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也不可能就是随口蹦出任何的一些词汇，让别人摸不着头脑哈。那这是基本上在我们的你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无论是说话，无论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一个常识，我们都会用自觉的、不自觉的，按照一种思路、一种结构来表达哈。那圣经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这样的思路来讲，圣经也就是我们会看到旧约的经文呢，它显示出作者他非常的重视结构，但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他们会精心设计各种各样的思路，他要把他的话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我想这样一个思路呢，其实我们在就是在。就是这样，新旧约纵览的时候，各位老师其实都或多或少都会，都会有把这些就是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哈，把它表达出来。但是相对而言的话，旧约的结构是不太容易去理解，为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知道在古代这些文字上是没有所谓的一个排版，也没有所谓的标点分段，就是。或甚至有标题哈，那不像我们，比如说，当我要在present 的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我会把一些字把它打印出来，所以大家通过这个图画， 通过这些字，就大家知道说我要去讲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古代的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它其实是没有所谓的排版，也没有所谓的标题，没有分段，甚至没有标点。那这些都是后来的学者，就后来的教会，他们就把它，做出一个排版分段哈，就是标点。这样的话，使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更容易去阅读哈。但是呢，但是。今天我们当我们看，就是即便我们回到过去哈，就说在没有一个章节划分的年代，没有标题的年代，就是那个时候的作者，圣经的作者，他表达这些内容的时候，他是不是乱写的？肯定不是这样哈。那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出末世的哈。那但是从一个表达文学表达方式来说，他其实也是充满了他的一个精密的思考，他的。体现出他文学表达的优美性，还有各种表达方式来体现出他的这样一个神学内容。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在诗歌里面，我们会常常，在智慧书里面，我们会常常看到有所谓的对称、有平行、有交错结构啊。那这些优美的文学表达方式，就把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把它表达出来啊。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用文字把它写出来，和我用这样一个在讲台上把一些内容把它分享出来，还有口头跟一些人在说话，其实我们的表达方式都是有差别的。就是说，我不可能去念一篇文章，在今天这个场合里面，会大家觉得有点太咬文嚼字哈。但是我也不可能用一个太过于随意的方式来，分享我的内容，因为这毕竟这是一个讲台啊，特别是一个主日学的讲台。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表达的方式是什么，以及我们的会众或者我们的听众是什么哈。那意思就是说，当圣经它最初写出来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是它就是一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文字上的文学作品，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呈现在那个时候的旧约的以色列人。面前呢，好，那基本上学者在分析这些表达方式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就是在古代近东的时候，在旧约的时代，圣经它其实不是写给人读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即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听看到，就是说是我们会常常会意识到，它其实是要就是在在圣殿里面，在会堂里面是要把它朗读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经文，它是在会堂当中会是被大声的朗读出来。所以呢，当这样一个信息，它是用朗读出来的方式去分享出来，还是用文字的方式写出来的方式去分享出来，这时候它表达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还是用这个做例子好了。所以我把这个图片，它这些那个书的。就是书的封面，英文版的、中文版的封面，还有作者把它写出来之后，就即便大家听不清我在说什么，或者说大家一走神儿，就是忘掉，就是可能一走神想别的事情，但是大家回头看一下的话，他还是可以 catch 到我的 point 是什么。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在 deliver，就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其实会用一些方式，来让大家就是不要 miss 掉。OK，好，那么。古代是没有所谓的那个PowerPoint，那怎么办？而且我们想想看，我们上次有提到，以赛亚书66章，差不多算是最长的，就旧约圣经新旧约圣经里面最长的，就是书卷之一。我大概可能就是耶利米书大概是听说耶利米书大概是最长的，可能其次就是那个什么，其次就是以赛亚书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OK，没关系。好，那这样的话就是，那作者在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这样一个表达当中，作者是怎样，就是在他写下来的时候，他是用怎样一种方式，让就是无论是文士啊还是祭司，他们在会堂上或者在那个圣殿的这样一个场合当中，把它念出来的时候，还是可以抓住，让大家不要。miss 掉那个 point，你想想这么多的文字哈，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作者他其实常常会用一种所谓听觉上的提示 啊，比如说重复，比如说对称，比如说首尾呼应，所以这特别是首尾呼应这种方式，等于就是说，就是谈到，比如说一二三四五，然后它 A B C 然后 A B C B B 派 A 派，所以它好像就是，比如到最后的时候，它又重新回，就是回，就是去回应第一段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就是会就是他不会说，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他会把第一段的内容就是给忘掉。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最后一段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去就是回应第一段所讲的那些内容。这样的话，他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首尾呼应，或者说叫做一个对称的方式。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记住整篇文章的这样一个就整篇一个信息的一个重点，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它会反复的一个来强调一些词，就是有耳可听，要有耳可听的，应当去听什么之类。你会当它不断的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就这些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接下来这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大家不能那个什么，就是不能大家不能 miss 掉。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就是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哈，所以呢，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就来看到，就圣经里面这些看起来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文，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结构的啊，它这些结构是为了那些听的人而设计的啊。那这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当在古代的就是旧约的以色列这些旧约的圣经，它基本上它的文化的它的一个传递方式是一个口耳为主的这样一个传递方式，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今天看到的旧约圣经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有些思路。OK，它为什么会要这样的来设计这个整个一个就是一篇的章节或者一卷书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会有不断的重复的字句。其实这是在那个特别在诗歌智慧书里面，你会发现它不断的重复它这种重复里面，它其实都是表达同样一个意思。它有很多平行的句子哈，还有很多前后呼应的一些关键词什么的。好，那这些都是古代听众在他们在听这样一个朗读的时候，他们能够抓住的一个结构的标志啊。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天我们在读旧约的这些书卷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方就存在一些所谓的方法论，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它整个单元的结构是什么，那这点很重要哈。那其次呢，看这些单元结构它的一个表达方式是用一种所谓的直线排列呢，还是交错结构呢，还是一种平行的方式？那最后呢，当然就是文学。当我们在看这些文学表达方式，我们并不是为了明白这些表达方式而去理解它的结构和表达方式。我们最重要的是说，我们通过这些结构和内容之间的这样一项关系，我们可以因此呢，能够来抓住作者他要强调的一个神学重点，他的一个信息哈。所以呢，这本书它基本上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它对就是每卷书里面的一个结构呢，旧约的每卷书的结构，它做一个分析。那同时呢，就是在说明这些结构和书卷内容的同时呢，它把信息它们之间这些结构所体现出来的一个信息的关系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有关这本书哈。那我其实也是刚刚读没有多久，而且我的重点是放在以赛亚书，就是就是有关以赛亚书的，就是这部分内容上。那这本书它本身是因为是涵盖39卷的旧约圣经，所以就是我所读的以赛亚书，它其实是占了一个非常少的一个部分啊。那我基本上是用它就是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方法论来重新来读以赛亚书，那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其实非常有帮助。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我就是把我的一些理解、一些收获呢，把它就是呈现出来，也希望可以对大家来，就是有所帮助。那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就是这卷书它的一个整个一个段落结构。那基本上以赛亚书的整个段落，它可以包括7个大的单元。那前面三个就是前12章，还有13章到27章，还有28章到35章呢，是一个它是一个可以三个可以分成3个大的单元。那中间36章到39章呢，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分享，其实大家读的时候也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记载， 一个记载，在希西家那个年代的一些历史记载哈。那最后的就三段，就是40到48、49到54，还有55到56章呢。五十六到66章，那这部分，对不起，我写错了，应该是55到66章。那基本上这是后面的三个信息的结构，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大的结构而言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对称，它的中间的就是它的中心在一个历史叙述，所以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构。好，那整个这个七个大的单元里面，它其实也是可以按照一个对称的结构来构成它。基本上这七个单元的结构，基本上它都是同样的，就是 A、B、C、D，然后 C 派B 派A 派。那这样的话，我们从这样一个图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就是它的D 是它的中心，是它的中心点。那这种结构呢，也常常被称之为所谓的交错的结构，或者说叫倒影的结构。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当它段落或者思想它按照顺序展开的时候呢，之后它进入到一个它的中心的一个信息，然后再以相反的顺序来呼应。好，那这种对称的结构呢，使读者在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信息当中，他依然能够不断的有机会去回思、去回想。去回应他之前所听到的内容，同时呢，他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他也认识到说，将这个读者，就是这个在上面朗读的人，他要读这篇信息，朗诵这篇信息，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所以我们基本上能看到中间的地点就成为全段的焦点或者高潮啊。那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常常出现在一个希伯来的圣经当中，它非常适合。一个所谓的口传或者一个所谓的听觉上的文化，那这样的话，听众他比较容易就是记忆。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因为它是有个前后的，它不断的有一个前后给你前后的一个呼应的机会哈。这样的话呢，你就如果你熟悉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你就会不会说因为OK 我 miss 到前面的内容，我会不会就等于把它整个内容也 miss 掉？内容也 miss 掉？不会的，因为它在后面的就是内容当中，它还是会再去呼应前面的内容，来加深你的印象。好，那基本上就是以赛亚书的七个单元啊，它都是这样一种表达的文学结构方式。好，那在接下来的我就把整个七个大段呢，把它就是把它来分享一下。那其实我准备的内容其实非常多，大概是其实是2节课的内容，所以今天是绝对没有时间把它全部分享完。但我就想说能够到那种程度就到那种程度哈。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直接就进入主题啊。我们就来看，就是前面第一个大段，就是12章的这样一个文学结构。我们知道，就是前面的12章的话呢，可以看成是整卷以赛亚书的。哎，我有录音哈。好，谢谢。好，就整卷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个引言哈。那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它是整段的一个开始。我们就看到，就是先知他就是把一个神的百姓的这样一个问题，把它给提出来。他们是讲的悖逆神，他们的敬拜是讲的流于形式，他们社会上是怎样充满了就是不公不义。那最后的是一个审判的结果哈。所以呢，这一开头到第一章，他就定下一个基调，就是如果百姓他悖逆神、远离神，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就会陷入败坏啊。然后呢，就 B 就是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二章到第4章哈。那第二章这样，它其实结构上就是结构上呢，它基本上是会有它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以赛亚他再次重复当时的百姓的这样一个败坏的光景，他一方面是从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是从那个社会道德的一个焦点，就来表明当时的社会怎样是不公不义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呢，我们会注意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段落的前和后呢，它有2首美丽的西安诗啊。那比如说，就是说在第二章的2到4节，它是讲到就是 以色列的荣耀，它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哈，它要是西安向列国做真理和平安的灯塔。然后呢，在最后的就是4章2到6节，它论到将来的西安会怎么样？因为就是，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唯有以色列，它这里面还有个信息的表达，就是唯有以色列在唯有经历了审判、经历了更新、经历了洁净之后，才能真正的就是使得神对西安的这样一个计划能够达成它的一个目的。所以从这样一个2章。到4章这3章的内容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审判的信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最，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他预备了一个复兴的出路哈。这是3章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哈。然后就是第五章他就是把以色列就是把它形容为一个神精心栽种的这样一个葡萄园。但是呢，我们看它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呢？现实却是它只是结出野葡萄。啊，他神的百姓不结出就是那样一个义的果子，反而充满了贪婪欺压，因此呢，神要收回他的保护，让神的仇敌领导哈。那就是如果我们看第五章这个内容的话，我们看到它基本上是2首诗歌，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它是一个以6个祸灾来详细的来描述以色列百姓的罪，最后呢以警告为主为做一个结束。所以呢，这个总结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束的这样一个语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百姓，就是在神面前堕落，他们就必然就是面对神的刑罚哈。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第五章，如果大家回去读的话，会发现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在神的眼当中，以色列是处于一种完全的黑暗当中，因为神的审判是非常的彻底，神要兴起他的仇敌，兴起一个外邦的国家，要把他的百姓的。然后他百姓完全的毁灭，因此呢，就是在第五章的最后的，就是5章30节里面，大家回去读的时候会看到，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全黑暗的图画，是一个完全的绝望啊。那么就是第六章就是的内容呢，是以赛亚的蒙召，就是前面5章呢就成为以赛亚蒙召的这样一个背景啊，就是这样，就是神的百姓他们处在一个。被你堕落的当中，他们被你神的命令，他们的罪使他们到就败坏到一个地步，甚至神，就是这样问的，说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如果大家回头去读前面的，就是第五章的最后的部分，他说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通常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一种所谓的一种修辞的方式，意思就是说，神并不是说向我们咨询我们说，哎，你告诉我还可以做什么？其实不是神，这不是神的意思，神就是说。事情到了这样一种败坏、一种绝望的方式，以至于神认为说，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为已经败坏到这样一个地步，神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啊。那么第六章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以赛亚他个人的蒙召的经历啊，他个人蒙召经历呢，在某种程度呢，也就是提供一个就是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一个答案。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就当以赛亚他看见圣洁的神的时候，他认识到自己的不洁，他就被天使用火炭来洁净之后呢，被神差遣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唯有圣洁才能被神属印。那圣洁是神百姓当有的一个品德。那么为什么如果大家回去看那个结构的话，为什么就是第六章成为一个中心呢？好，我们就回到最开始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最开始结构，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它是一个对称或者交错的一个结构是。A、B、C、D、C 派、B 派、A 派这样一个布局，那 D 呢？就是第六章呢，正好是就是 D 这样一个很突出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就作为全段的高潮或者转折点。那么在内容上，我们就会看到说，第六章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它将前面所描写的黑暗、它的败坏与后面的关于弥赛亚的这样一个盼望和复兴的这样一个意象，就是7章到12章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信息呢，把它连接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第六章的这样一个内容的话，信息它整个信就停留在一个绝望当中。那么有了第六章呢，整段引言就赋予了一个正面的一个盼望和这样一个复兴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以赛亚的蒙召是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它正说明所有的信息，无论是审判还是复兴，它是建立在神的圣洁，神的圣洁的品性之上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的话，那其他的内容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根基。 好，然后我们就来看这样一个对应的关系啊，我们就是我们 C 是就是D 是中心的位置，其次呢就是最近的前后文呢就是 C 和 C 派，再远一点就是 B 和 B 派啊，最后呢就是 A 和 A 派。那我基本上就是把就是第一大段的这样一个结构的一些内容，把它就是把它就是放在PPT 方案里面。就是文档里面，那我之后就没有，因为就是就写这些那个PPT 太花时间了，我就没有办法再那个再弄，所以我就把第一大段把它稍微弄得详细一些啊。好，那我们就来看就是最近的这样一个上下文，就是 C 和 C 派那么我们就看到就是接下来就是第七就是 C 派就是第七章到第八章。那这部分内容呢，它蓄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的危机。然后，如果我们去看内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呢是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结盟哈。如果大家回忆起，上上节课还有上节课，我们都提到一个当时的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哈。亚兰，就是和就是北国以色列结盟，他们是为了应对就是远方的强国就是亚述哈。但是呢，南国犹大他拒绝，就加入这样一个反亚述的联盟，然后他们就亚兰和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就结盟来攻击南国犹大啊。那这个时候，南国犹大的犹大王就亚哈斯王，他面对这个威胁啊，他没有选择依靠神，他选择什么？他选择就是敌人是我，就是我的朋友。他选择就是他依靠就是远方的强敌，就是他选择是依靠亚述帝国呢，成为他的依靠，而不是选择来依靠神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就赐下以马内利这样一个兆头，就表明说他是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但亚哈斯他的选择却是拒绝的信靠神，结果呢，就是最终亚述就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从而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毁灭啊。所以我们就所以这两章七章八章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神的百姓在危机当中，他依靠的不是神，而是依靠外邦，他最终呢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审判的这样一个领导。所以我们就看这样一个 C 和 C 派之间的关系哈，在形式上呢，C 呢我们知道是就是第五章，它是一个用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呢，来表明以色列一个属灵的败坏以及将来的这样一个毁灭啊。那么 C 派呢，就是七章和八章呢，它描述就是亚述王他的一个入侵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现实，来表喻就是一个来展示之前的这样一个预言的一个实际的应验。那么在内容上呢？就是葡萄园的这样一个比喻呢，它是强调，就是百姓他不结果子这样一个罪。那么 C 呢，就是第七章到第八章这样一个历史的现实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是怎样的拒绝信靠神，怎样是依靠人的这样一个悖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在神学上我们就看到，就是葡萄园这样比喻呢，我们就看到神必然就是。就先知的预言就是他必要用就是外邦来作为审判的工具啊，那就是 C 呢，就是用一个历史来呈现出这个工具就是将来会是亚述哈，但是他也呈现出一个信息，就是让以马内利的这样应许呢成为一个唯一的盼望，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 C 和 C 派的这样一个具体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葡萄园这样一个荒废的这样一个预言，在亚述的入侵的这样一个历史当中，他就得到一个具体的现实的演绎哈，前者是一个先知的宣告，后者呢是一个历史的印证啊，二者呢 C 和 C 派它都共同强调百姓的罪和他们的错误的依靠，必然引来就是神的审判，也就引来外邦仇敌的刑罚。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C 和 C 的这样一个关系。好，然后我们来看，就是再远一点的这样一个 B 和，就是 B 和 B 派的这样一个关系啊。然后我们就看，就是在 B 的这样一个，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二章到四章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内容呢，它是给出一个末后的日子的这样的一个意象，耶和华的山必被高举，万国要来学习神的律法，然后不再会有刀剑和战争，而是和平和公义哈。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哈？就是二呃，就是，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当时的现实是什么？当时现实是，耶路撒冷当时的现实依然是骄傲，是偶像崇拜，是败坏，是奢华啊，然后当 而当时的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它必然会导致的结局必然是要去经历审判和炼境啊。但是呢，他给出一个希望，就是将来会有一个圣洁的余民，他们都将蒙耶和华的荣耀的荣耀遮盖啊。那就是2章4章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思想是说，应许的神父亲的应许是一个真实的应许，但是呢，必须经过审判和炼境啊。然后我们就看就是 B 派，B 派就是8章19节到11章9节这样一个内容。那这里面先知不再，不仅他再次描绘这样一个复兴的这样一个信息啊，但是同时呢，他把这样一个焦点放在弥赛亚的身上，那是怎么样一个信息呢？如果我们回答，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现在都会很熟悉的，就是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哈，他是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和平的君啊。然后谈到就是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谈到说耶西的本必发出嫩芽，耶和华的灵必加在他身上。那在他的治理之下，公义和和平充满大地，甚至豺狼与羊羔同居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复兴的意象哈，在2章4章里面，复兴的意象呢，就在第8章19节到11章的这段经文当中呢，复兴的意象它就具体在弥赛亚身上就具体化，并且呢带来一个普世性的这样一个和平。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 B 和 B 之间的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预表和成就的关系哈，在范围上面，B 就是它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信息呢，是一个复兴的信息，它是一个宏观的信息，它描绘的是一个万国，都要归向耶和华的山，都要归向耶和华的圣殿哈。那么 B 派就是后面这个内容，它将这样一个意象呢，就落实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说明这个意象的实现就是最终在谁身上实现的哈。然后在过程当中呢，B 他是强调就是复兴的前提是要神的百姓要被炼尽啊。B 派呢，他强调的是弥赛亚是复兴的关键。然后在结构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前面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前面是一个复兴的应许，后面呢就是在 B 派里面他所回应的是说，这样一个复兴的意蕴性呢，是怎样的具体的？它是怎样一个具体的来实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说明。所以我们就看到 B 和 B 派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复兴的应许，就是 B 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是怎样得到一个具体的成就啊？那前者呢是描绘是一个远景的描绘，那后者呢是一个就是来揭示一个实现的如何实现的这样一个核心和途径。好，大家想想看会不会这样？大家回去再读一下看看哈，其实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在就是在用这个结构重新读的话，会发现还真的是有些这样一些味道在里面。
对，行。
其实很多按照这本书的看法，所有的旧约圣经它都有结构，但是呢，这里面结构我今天我们呈现出来的以赛亚的书的结构呢，它基本上它所有的7个单元的话，它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交错配列这个结构，就是简而言之就是 A B C D，A B C D，D 是就是它的一个中心点，然后呢B 派B 派 C 派 A 派啊，但是有些结构它是这样，它有可能是A B C D 然后 B C，然后 A。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直接就是从那个，他就是当他那个高潮过去之后呢，他并不直接回到他前面的这样一个就是前面的那个单元，就是那个 C 那个单元，而是先去回应就在中间那个单元，然后再那什么，就是之后再回到前面那个 C 单元啊。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考虑它内容的呼应，因为我们不是说为了结构，就它的结构，我们是这样理解，就是这本书它是这样理解这些所谓的文学表达的结构。它这结构，它是当我们分析这结构的时候，它一定要服务它的内容，否则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在分析这结构的时候，他还从它的内容的呼应上来看，这个结构是不是来应用在这样一个内容上的一个呼应？对，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进入它的这样一个结构分析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结构有它的一个思考的意义之所在。我们以后，我想以后有机会的话，把这些内容再做一些更细的一些分享。好，那么就是在整个12章当中，它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交错配列的结构当中， 它是怎样形成一个所谓的首尾的呼应呢？也就是说，它的 A 就是
我还要
第
不
一
要吃
章，
饼啊？不吃了，我挺凉的。
就是第一章怎么和最后的两章，最后的就十一章的11节到12章是怎样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关系呢？哈，我们就来看，就是OK，好。那我们就看到说，他第一章他是把百姓的问题把它揭示出来。他开一第一章，他所描述出来是犹大百姓的败坏，他的悖逆，他们藐视神，他们的敬拜流于形式，他们就是当时的社会充满了不公不义，因此呢，神宣告审判哈。然后呢，就是这里边的一个主题的信息，毫无疑问就是一个败坏和审判的信息哈。然后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整个12章的最后一部分就是11章到12章，11章10节到12章哈，我们就看到引言的结尾却是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局。我们就看到万国都归向耶和华，耶系的根，列国要从百姓要从列国当中被召回哈，那神亲自施行拯救，那以色列不再是一个悖逆的群体，而是成为一个赞美的会众。那十二章它最后它是以一个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说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哈。那这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所呈现出来的主题，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个复兴和赞美的一个信息。我们就看到这时候的敬拜不再是一个所谓的虚假的敬拜，而是成为一个发自内心一个经历了救恩的百姓所发出来的一个真心的颂赞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敬拜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它的关系上是怎样呈现出一个所谓的对照和翻转啊，在第一章里面是呈现出了它的信息是百姓的悖逆，神要施行审判，在最后的内容呢是百姓呢他们的归回，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拯救啊，在第一章呢。所呈现出来是敬拜是一个虚假的敬拜，是个虚伪的敬拜啊！神因此呢厌弃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他们的祭物，但是在最后呢，我们就看到敬拜呢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敬拜是经历了救恩之后，神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颂赞啊。然后在就是在第一章呢，他是我们就看到就是唯有余种就是渔民得以幸存，得有一个存活的盼望。那到了就是。十二章的最后这样一部分呢，我们就看到渔民归回，它是呈现出来一个复兴是怎样得以成就，盼望是怎样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第一，就是整个十二章的，就是它的前后呼应，呈现出是一个从悖逆到复兴的这样一个转折哈。第一章它是揭开了百姓的悖逆，百姓的创伤，然后第十二章呢，却是一个被得医治。就是得意的这样一个颂赞的这样一个诗歌哈，开头是一个是神的痛诉，结尾呢却是形成一个赞美，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哈。这样的话呢，这整个十二章就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神学的画卷。神的审判并不是终局，神的审判最终的归属，最终是为了救恩和神重新回到神的神的百姓重新回到神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好，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的闭环。好，这是第一章的这第一部分的内容。大家想想看，会不会是这样？好，我们那接下来我就是，接下来的话我就。就是大概就是我就会很简单，我就是内容不会，但我接下来就是 slide 我就会比较简单，因为我就是时间要花时间太多了，在上面就是打这些字。
但如果你这样看的话，是不是之前百姓对你跟中心第六章是百姓的悔改之后，才有后面的拯救？有中间需要一个就是认罪悔改的。
对，对是这样，但是他就是现在我想表达出来说，他在文学的结构当中，他怎样把一个信息，把它呈现出这样一个信息，呈现出在一个中心的放在一个中心的位置，然后呢，他用前后呼应的方式呢，来不断的来加强这样一个信息的表达，对，这基本上是一个结构，它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OK，好，我想这个我就把它就是它最后的一个神学总结，把它就是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哈，那 A 就 A 就是从一个虚假，从一个悖逆到一个虚假的 贝尼和虚假敬拜到一个真实的赞美和救恩。然后呢，B 和 B 的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这两段之间的关系，从一个复兴的意象到一个弥赛亚国度的一个实现。然后 C 和 C 的这样一个 C 和 C 派的这样一个关系呢，从一个葡萄园比喻的审判，到在历史当中一个信心的考验，就是以马内利啊。最后 D 呢，就是作为一个中心点，就我们就看到以赛亚蒙召，它显示全书的一个重心，就是神以他的圣洁来呼召他的仆人，把他的信传给就是就是传给他的百姓。但是我们也看到，圣洁是神的这样一个是神的本性，神的百姓要活出神圣洁的本质出来。好，然后我们就看那个13章到27章。13章到27章，我想大家都会比较有印象，因为这是总共这些15章的内容的话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是一个关于就是一个审判的这样一个预言哈。然后13章到23章呢，主要是讲就是就是他所的是记录是以色列他周遭的这些列国神对他们的审判，神对他们的宣告。那24章到27章呢是就是我们可以。我们之前有谈到，这可以被称之为以赛亚启示录。为什么呢？因为它从一个宇宙性的视野来看待幕后的审判与救赎啊。那这些章节它是一个更普遍的语言来表达一个地上的审判，以及神讲是父亲他的百姓和以及施行全地的救赎哈。那这里面就是说，它整个这一大段的这样一个内容是所表达的是说，神是那位历史的主宰，万国的兴衰都在神耶和华神手中哈，唯有他是值得信靠的神啊。这是整个一个大段的这样一个信息啊。然后我们就看前面就是 A、B、C，就我们看前面的这样一个大的内容。A、B、C 就是 A 就是13章到14章，它的焦点是巴比伦哈。那我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实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巴比伦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部落国家，它那个时候还远远没有就是后来那么就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那么强大哈。但是呢，以赛亚已经预言说它将成为神审判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对象哈。然后呢，就是13章，他就形容说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就是巴比伦要彻底的被倾覆。那14章就特别指出，就是说啊，巴比伦王因着骄傲而自满，最终呢被神所降卑。哈，那里面当然有些就是关于里面的一些预言，有些解读，我这里面就没有时间去讲这些哈。那这一单元的信息，它不仅指向是一个历史上的巴比伦呢，它同时其实也指向的是说。就是一切与神对抗的，无论是讲的权政权，讲的权势，最终呢都是要被推翻。然后呢，15章到16章是对摩亚的这样一个预言，它是一种哀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先知就预告摩亚的城市讲是被荒废百姓是讲的四处逃难。然后呢，就是以赛亚一方面他宣告神的审判一方面呢也是为摩亚人哀哭显明。神这样一个公义，但同时有怜悯的这样一个心肠。那这样一个这段就15章到16章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我们看到摩亚因骄傲而败坏，但是呢，就是唯有投靠耶和华才有盼望。然后就是17章到20章呢，是谈到亚兰，谈到以色列，谈到埃及，还有古时他这些周遭的国家哈。那这一章就这个单元的，就是它基本上是谈到。亚兰和以色列都要被审判，这是17章的内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依靠偶像，依靠人的势力，而不是依靠不是依靠神。18章呢是谈到就是古时，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是呢，他在神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然后19章到20章呢谈到的是埃及，他也要遭受打击哈。那特别是第二十章，以赛亚他是一个以自身赤脚3年这样一个象征的方式就是要来宣告、来预言。埃及股市也要被掳哈，显明这些国家呢，所谓在人的眼里面这样一个强盛的国家，其实在都不是值得，都不足以依靠哈。那基本上整个就是 C 的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无论是北方的亚兰、以色列，还是南方的埃及，股市都不可靠。我们看到这些信息里面看到，就是神借着这样一个审判的信息表明，唯有神才是真正的可以依靠的，因为他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啊。然后我们就到 D 就是21章的这样一个内容啊。那21章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有3个末世。它第一个末世呢是关于巴比伦的，就是倾覆的末世。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以东，杜马以东的末世哈。然后第三个就是亚伯兰就是泰米尧遭受苦难，他们的军队和勇士要被就是要被削弱哈。那整个第21章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信息是说，就是连巴比伦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强盛的国家，巴比伦其实基本上在那个时代，在旧约的时代，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人类政权的这样一个顶峰。连这样一个强盛的时代，强盛的国家也被侵覆，那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以东，包括亚伯兰，他都不可能去幸免啊。那为什么它是一个中心呢？为什么这个21章是一个中心呢？当然，如我们先是从一个文学结构的一个表达方式，地正好是在一个中心的位置按照希伯来的这样一个文学，这样一个文学表达的惯例，中间的这样一个单元往往是全段的一个高潮或者转折点然后我们就看它一个，就是稍微过一下 A 和 A 派它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它的对比是一个巴比伦和普世的这样一个审判，B 和 B 派呢说讲是摩亚和推罗，C 和 C 派呢是邻国，就是亚兰、埃及以及耶路撒冷对比，然后 D 中间那个位置就是巴比伦的，就是倾覆，这是一个核心信息的这样一个顶点啊。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巴比伦，它在圣经当中，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在读旧约，其实在读到新约，特别是读到之后的启示录，我们会看到，巴比伦在圣经当中，它更是象征人类的骄傲和抵抗神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当以赛亚在21章，他宣告说，巴比伦倾覆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对历史事件的预言，也是对一切的神的仇敌、对抗神的势力的一个终极的审判。因此呢，就是地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就是21章这样一个位置，就表明这个中心的位置，就表明列国的结局已定，巴比伦必败，耶和华必得胜。那它与全就是这前后是怎么对应的？我们刚才就提到说，13章到14章呢，已经预告巴比伦毁灭；24章到27章，就是扩展为普世性的审判与复兴。然后呢，就是中间这个 D 呢，21章呢，就是一个巴比伦倾覆的一个再次的确认。这样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前后的呼应使得整个段落就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神学的核心，就是神的国度必然会战胜人类的骄傲。就是以巴比伦为，就是这样为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就是我们再次重申它的一个中心点。首先，它是在结构当中，它是存在一个所谓交错布局的一个正中央的位置。那么，在神学的主题当中呢，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巴比伦的一个倾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核心的真理。它象征的是一切抵挡神的势力必然是失败。那在整体上的一个呼应呢，它是承接前后的一个列国的。这样一个预言，把整个13章到27章的15章的内容呢，的这样一个预言就推向一个高潮然后我们就来看，就是从中间的位置，我们就来看 C 和 C 派的这样一个对比17章到20章呢，它的焦点是就是基本上是如果我们回去读17章20到20章，我们基本上会看到就是。他提出一个警告，就是如果犹大，南国犹大，他把他的希望，就是呢，寄托在周遭的邻国，这里面有可能是亚兰，有可能就是埃及或者普世，那一定是走错了路了然后 B，就 C 派的，就是22章，那是就22章这章呢，他本身就他就回到犹大本身，就也就是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犹大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威胁的时候呢，就是犹大他并没有转向神。然后他呈现出来是一个只顾吃喝只在乎自己所谓的一个军事上的这样一个备战，他们并不仰望做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耶和华，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先知就指出来，就是说耶和华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却说我们吃喝吧，我们吃喝吧，明天就死明天就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当神把这样一个审判列国的信息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犹大这些神的百姓，他们与周遭列国，他们实际上是没什么两样的。他们呈现出来还是以人作为他们的依靠，而不是来信靠神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 C 和 C 派之间的关系，它呈现出一个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外在结盟的方式和内在一个不幸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对照，在整个范围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就是他所先呃他呃预言他先知提出这样一个预言，就是犹大以之外的这些列国，亚南、以色列、埃及、古实，他们其实都靠不住的那 C 呢，就是 就是往外的这样一个结盟所能够带给人一个所谓的安全感，然后向内呢，就是 C 就是向内，就说那这样的话，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行不行呢？这是犹大的另外一个错觉，他认为嘿，即便是外在的我没有什么结盟可以好的结盟哈，但是呢，我如果我自身很强大哈，这是中国人常常想的，就是说打铁还要靠什么自身硬什么的，就是哈，但也许外呃就呃就呃外就是盟国是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呢，如果我自身的就是城墙很坚固，我自身的军事力量很强的话，是不是也是不是就可以呢？那这是其实是一个否定的回答哈，所以呢，就是说外在的依靠是没有效果的。内在呢，就是一个自我的信心呢，也是没有，就是也是没有效果的哈。所以它整个就是这两个呼应呢，就是 C 和 C 派的就呼应出，或者共同他们就提出来，就是无论是寄希望于所谓的邻国的联盟，还是寄希望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城池的坚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都是错误的依靠。唯一可依靠的呢，就是耶和华。好，这是一个呼应的一个最中心的位置。无论是外在的联盟，还是内在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城池啊，坚固的城池或者军事力量，那些都是一个错误的依靠。唯一可靠的呢，是耶和华。好，我们就看到这二者是这样一个彼此呼应的关系哈，就是表明说，唯有一切外在的依靠都会失败，唯有归向耶和华才是一个真正的保障。这就我们就看到是所谓的C 和 C 之间的这样一个呼应。好，我先暂时停一下，大家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因为我觉得讲的也是，因为接下来我都会有这种我先稍微提一下，其实我接下来都是会以这种 pattern 来，就是把整个那个七个部分这样过一下。对，所以大家其实大家都读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之间它是有彼此的呼应的关系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多读的好处呢，你会印象会更加深刻，更加深刻一些。所以我基本上我接下来一个方式都是说，先把这个结构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呢，把前面的就 A、B、C 大致的内容讲一下，然后呢，就是再讲中间 D 为什么它是一个中心，之后呢，再讲就是说 C 怎样 C 怎样呼应 B 啊、C C 派 C 怎么呼应 B 派 B 怎么呼应 C 啊、A 派 A 怎么呼应的。基本上这是我接下来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好，那好，我们就来看 B。B 的话，23章是2章是关于推罗的，推罗的预言啊，B 派是，而且23章是推罗的预言啊，那就是15、16章就是 B 呢，B 派是关于23章是推罗的预言，B 就是关于15章到16章呢是关于挪亚的预言啊。那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摩亚的预言，它基本上是一个哀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哈。这是我们就我们看到就是神施行审判，但是呢，神也先知呢，就是我们上次看到神界的先知为就是摩亚痛哭呢，来表达出神的这样一个怜悯。但是呢，他指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就是摩亚的骄傲啊，所以呢，即便就是哀哭也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哈。所以他们的盼望的出路在于宝座要因慈爱而建立，因有位城池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上施行审判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他整个信息15章到16章整个信息就是所呈现出来是摩亚因着骄傲而败亡，但是呢，他依然有着救赎的盼望。这个救赎的盼望在弥赛亚的国度。然后在23章呢，其实23章你大家读的话，你会发现信息它有它的一个共鸣哈。推罗他本身是一个古代根基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商业港口哈，它主要是它以它的商业和财富来闻名，然后先知在那里就预言说推罗要被毁灭，就是航海的西顿还有远方的他市都要因他而哀嚎哈，这种打击就是它基本上就指向一个就是说神的审判呢就是彻底的击碎就是人类所依靠对财富的依靠以对贸易的这样依靠的这样一个希望的这样一个依靠哈，但是呢它结尾。非常有意思，他推论的结尾呢，就结局呢，他说70年之后他必得复兴，因为他的贸易要归耶和华为圣啊，所以就表明说他最终的，就是最终他的他所呈现出来是呈现出一个神荣耀的这样一个呈现啊。换句话说，他整个一个信息的重点是说， 退落因着贪婪而败坏，但是呢，神仍然使这样一个所谓的退落所种树的看重所谓财富，最终归于他的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就是在整个弊和弊派的这样一个关系，是所谓的骄傲与贪婪的这样一个平行啊，就是他在这里面是并不是骄傲和骄傲，其实它也包括骄傲的信息，它基本上是一个骄傲和有一个骄傲和贪婪这样一个平行的对比。那在相同的地方呢，我们都就是它二者相同之处，我们都看到，就是说它就是弊和弊派所呈现出来这样两个国家都是，犹大国它周遭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摩亚是一个内陆的国家，那推罗呢是一个海港的国家，那二者呢都是因着人类的骄傲和以和自信靠自己而败亡，那二者的信息呢都它都包含着一个哀哭的信息比如说他谈到摩亚的哀啊。哭号，然后推罗的哀号啊。那么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摩亚的重点呢，谈到是他作为一个民族的骄傲，一直导致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自我骄傲，导致他们的毁灭。那就是推罗的这样一个重点是一个财富的骄傲，导致他们的倾覆啊。所以他体现出这样的话，他就是做如果来归纳出他的一个神学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一个共同的神学意义是说，无论是所谓一个军事上、民族上的这样一个自我的信靠。还是说经济上和财富上的自我的信靠？前者是谈那个摩押，或者是谈推罗。在神的审判的面前呢，他们都站立不住。最终呢，但是呢，最终呢，他们的盼望都在于神所立的国度和他的荣耀啊，这是他一个整个一个信息。因此呢，就是整个弊和弊派它的一个关系就呈现出，摩押和推罗呢，它所分别代表这一个所谓的一个民族的骄傲或者财富的骄傲，它都是显明人。是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耶和华。因此呢，他们的结局必然是走向败亡的结局。那真正的盼望是在于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啊。那基本上这是在一个 B 和 B 的之间的这样一个彼此呼应的关系。好，那最后看那个就是就是整个第24章到27章，整个那个就是13章到27章的这样一个前后呼应，它就体现在。24章、27章就所谓普世性的宣判和复兴，以及13章到14章对巴比的审判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他们是怎样去呼应的啊？那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再回头看13章到14章就是是关于对巴比伦的审判神要兴起列国来攻击巴比伦，那宣告耶和华的日子来临到然后呢，就是他这里面就是谈到，就是说巴比伦他是因骄傲而自满，他要升到天上与至上至高者同等但是必堕落阴间大家读那段经文的话，大家可能会想要去更多了解为什么那段经文有时候大家会想到是一个魔鬼撒旦天使长的这样一个堕落，但是这里面那个基本上它是指向是人类的强权，人类的一个势力的最高点，就是以巴比伦为代表所以这是为什么巴比伦的倾覆它象征着。巴比伦的败坏，巴比伦的被审判，巴比伦倾覆，它象征一切在地上他的自我，就以自是自己的权势因此呢，他与神对抗的无论是帝国的方式，还是政权的方式，还是怎样一种骄傲的方式，他们的结局最终是都是结局。因此呢，就是巴比伦它所呈现出来是作为人类骄傲与反叛的这样一个代表它结局必然是被神所彻底的要推翻。好，这是我们刚才再重新讲一下，13章到14章，然后呢，24章到27章呢，我们看到是一个普世性的审判，其实我们在读这两个就是13章和14章，以及24章、27章的这样一个对比的话，如果大家去读那个，去读新约的，就是读新约的启示录的话，大家会有一个更明显的这样一个思路哈。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读，如果或者话，你话说，大家在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回头再来读这一段经文的话，读就这一大段的13章到14章和二十呃十三章十四章和24章27章这个对比的话，大家会有一个会感就是会看到说新约的启示录是怎样去呼应这段经文的。好，24章到27章呢，他谈到是一个普世性的审判与复兴。它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说，它是一个从一个异国、从一个国家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倾覆扩展到一个普世性的范围。24章他强调的是说，神耶和华要审判全地 二十五章呢，就是说，讲的是说，神要为万民预备宴席，要吞灭死亡，要抹去人的眼中的泪。26章呢，是说他谈的是义人要唱歌，要等候神的审判与拯救。27章就是神要，惩治这样一个那个龙哈，大怪龙，那就象征撒旦和邪恶的权势，并且要复兴以色列，所以他整个那个焦点呢，是说神的统治呢要超越巴比伦，他要审判全地，他要带来普世性的救恩与复兴。所以我们就看到 A 和 A 派的这关系，它从一个个别的一个国家呢，就是到一个普世性的这样一个范，呃，普信，呃，普世性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它在范围上，它从一个聚焦在一个具体国家的一个巴比伦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扩展到全世界。巴比伦呢，只是一个普世性骄傲、普世骄傲和反叛的这样一个缩影。那么在主题上呢，它强调说神必推翻骄傲的帝国。那就 A 是强调说神必推翻这样一个骄傲的帝国，但是 A 派呢，他强调神不只是审判，神也要带来复兴，有普世性的救恩。那么在神学的意义上，它所体现出来的是，在 A 呢，它体现出任何国家，如果至高的话，它必然就是要最终的结局是失败。然后呢，A 派呢，它显示出来的就是说，神的主权，神握有最高最终的主权，神是历史的主宰啊，神的审判呢？但是呢，神的审判要带来整个一个新的世界的次序啊，他要自己亲自作王。所以呢，就是 A 和 A 派的关系，基本上就可以看为就是，巴比伦的倾覆，以及普世审判与复兴的这样一个序曲啊。巴比伦代表的是人的骄傲和抵挡，最终走向是失败的结局。而神的审判呢？不仅仅是针对巴比伦，它这更是一个普世性的审判。但是呢，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普世性的更新，和救恩啊。所以，如果我们做针对整个第13章到27章这15章内容做一个总结，以这种所谓一个交错对比的方式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就是A 和 A 派他所谈到的是。巴比伦因骄傲而倾覆啊，这是一个普世性骄傲啊。那一到就是后面的内容，就是普世性的骄傲而倾覆。但是呢，不一样的结局是说，他最终会进入神的一个普世性的拯救。B 和 B 的这样一个关系呢，是他以的摩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自我的骄傲，以及推罗的这样一个财富的骄傲。但是呢，他们最终是都是依靠自己，因此呢，最终要被神所拆毁。那 C 和 C 的这样一个。所表达 C 和 C 派的所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关系是说，外部的联盟它是不可靠，那么内部的一个自我的强盛也是不可靠的哈，唯有耶和华才是一个可靠，呈现出这样一个信息哈。那最终呢，它就是 A、D 呢，就是整个这个大段落的一个中心，它所呈现出来的是说，巴比伦倾覆呢成为全段的这样一个高潮和核心，神必推翻一切的骄傲的权势，神是历史的主宰啊。这就是那个第二大段的这样一个结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就是说至少我想大家构思细节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可能有些混乱，但是我希望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分析的方式，大家会有些印象，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大家在之后的再回头再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思路说就是我在。比如说读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比如说读13章到27章，大家在读的时候看它是怎样一个前后呼应。对，这种呼应呢，它有时候是一个就直接的对应，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对比，比如说骄傲和财富，来作为，但其实同时指向人的罪啊，同时指向就是说人以财富来自恃，或者人以自以自我来自恃，但是呢，他的结局都是失败。唯有依靠神才是神的百姓应当去回应。大家觉得会不会有些帮助？
有啊有啊，我觉得非常好啊！我来读尼采雅思读几遍都是搞不清楚到底怎么的。你这个理就是把重点抓出来以后就弄很清楚哦。
对，我在，其实我原来是想说，我们就具体的把，就是原来我想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把，因为它每章有更小的一个所谓一个结构的呼应，说比如说，我们就把第一章我们做一个实例分析，但我想真的没时间了，就是 因为第三本身也很重要，或者我们把第6章做一个实例分析，这样的话大家会更有印象，因为经文它比较少嘛，所以大家会比较容易就 catch 那个 points。但是呢，就是但是我想没有时间，也许就是下次再回头我们再有机会再来读那个分享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以一个更细的方式来把它就是来看个结构是怎样服务于它的文学表达是怎样服务于它的内容的呈现内容的 delivery 一样，对，好，
读这66章，只要把中心思想、中心的留下来，那就全部用到这个。
当然，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你说整个那个我们要不要就是整个那个66卷圣经66卷书的话，我们只要读那个或者是约翰福音，或者是罗马书就够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说，因为它整个。因为神的信息，当然我们可以用一句话、2句话，甚至一个段落把它呈现出来。但神的一个救恩的信息，它有非常丰富的呈现。它的丰富呈现说，它的起源是什么啊？为什么就是人会失败？最终神是怎样来把它一个救恩计划把它展现出来？从一个从旧约先知的就是先知的神界的先知的宣告，到新约耶稣基督的成就，到末世神在末世当中怎样来就是建立他的百姓，一直到就是新天新地的到来。它就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啊，叫做救恩链啊，就是圈就是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些救恩的信息化在就是它呈现出的一个丰富性。这样的话，我们在我们的一个人生的这样一个成长当中，我们就会有一个对神的拯救有一个更深刻的这样一个理解和依靠。
是那个27章到后面66章有没有这样子，在这个在
对，
课的部分有没有？
这是我最后没有，我没有时间搞的，所以最后这是我最后的一章，整卷一下子，所以就在读完那个，其实我们在读完每个7个单元的一个结构，最后应该就说，因此整卷以赛亚书的文学结构是什么样，其实也是这样呼应的，但是我没时间弄嘛，就是，所以我就把它就是留作空白，大家以后可以自己去弄，或者以后我们下次可以自己去弄，是不是？对，所以我想就是，要不我们先到这儿吧，我想其实。我想就是我稍微，就是，我看我讲到哪里了？对，接下来就是28到35，然后他这样一个关系哈，就是我就把他一个神学总结，把它就是讲出来。以后有机会我会把这些 slide 把它做得更细一些。因为这做下来真的太花时间了，就是特别是要打一个一个字打上去，所以我就没有那个什么，对，就是25章。的35章这样一个神学的结构，对，就是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对比，其实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表明出它结构它的一个准确性，我觉得这点很不错这点。然后36章就是到39章，它是作为36章到39章为什么作为全书的中心，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36章到39章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历史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叙述啊。那这段信息呢非常有意思，它是放在一个先知信息的。一个中间的位置，既然它放在整个先知信息的一个中间的位置，那表明说作者要把36章到39章呢，要把它放在一个，要让它呈现出一个承上启后、承上启的一个枢纽的作用。为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考哈。为什么呢？我们就会看到前面的就是1到35章呢，它基本上它是放在一个。放在一个怎样一个冲突当中，就前35章是放在一个，当时的那个整个就是无论以色列还是犹大，当时他最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都是邻国，就是北方强敌的威胁，就是比如说亚述的威胁、亚兰的威胁，以及他们内心的一种挣扎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外敌威胁当中，我们要去依靠谁？先知不断的呼求他们说：“你们要去依靠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你们是神的百姓，你们要依靠，你要单单的去信靠他。”但实际上他们都失败了，对吧？所以35章前面1到35章的信息，它主要是聚焦在，就是说，在外敌的威胁当面前，百姓的是一个失败的选择，他们选择去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36章到39章的后面就是40章到66章，66章它转向那个信息是说，它转向说整个 他转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信息，他谈到从一个巴比伦的被掳到就是整个一个就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复兴的信息。好，那在这里面呢，就是如果没有36章到39章这样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呢，这个整个信息就呈现出一个断开的一个结构哈。换句话说，就是说就这段的历史的叙事就扮演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我自己还要再读一遍，但是我基本上就是从它的结构当中可以看出来的。好，我想今天我就差不多就到这里来了，就是之后还有就是，就是，对，其实就是36章、39章，它还呈现出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西西家的祷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对，这个信息就是其实也给整个那个就是整个以赛亚书，就是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提供一个范例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拯救在于单单的依靠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然后就40章到48章，我想就不用再那什么，这是基本上是一个，对，最后就，啊，我想今天差不多了，因为我自己觉得讲得蛮辛苦的，因为这个思路，对，因为这个，哎。啊，因为其实 to be honest，其实我第一次尝试来这样做结构分析，所以我其实我做的还蛮吃力的，yeah，对，好，我先暂时停在这里，大家有什么回应没有？
第一次知道这个圣经的结构是这个样子，有一个中心思想，然后前面有个前因，后面有个。唯一的过，中间有一个，所以我第一次知道。
当然，圣经就今天我们看的以赛亚书，它呈现它所有的结构呈现出它的一致性，就是 A B C D C 派啊、B 派 A 派。但是呢，就是但是呢，你在其他的结构，它有不同的一种不同的结构的呼应哈。但是总体而言的话，其实不仅仅圣经，任何我今天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在台上的表达，还是以文字的方式来表达，还是以我们平时的沟通，一定是会有结构的。对，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要做有效的沟通的话，一定要有结构。对，无论是你有意识到没有，还是没有意识到没有，所以否则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鸡同鸭讲，或者这个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就很吃力。其实无论是读圣经、查经，还与人沟通、分享你的问题，还是就把你的答案分享出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本身存在一个思路，而不是说随口就把就。
是的，
对，对啊，对，好，这是我要去，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思路。
今天你的辛苦值得了，因为我们能跟上，我觉得我
好，
能
谢
跟
谢。
上的讲，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
好的。
就在今天的讲义里面，后面66章都有，全部
呃，
都
对，
有，
就
都
对
有，
我，但是我最后的整个66章的内容，我没有，还没有来得及做。啊，对。
这些段都会，
这些都有，
都会这样子。
对，但整个整卷我这个我们还没来得及做，这个要花更多时间去重新那个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对，
是
所以
非
我
常
就，
好。
对，我就说做一个问号好了。
觉得你的标题不是文学的结构，是神学的结构。
啊，对，但是文学结构一定要服务于它的神学思想啊，神学信息。对，对，行。
没想到这神学结构。
好，我们今天就先到，暂时到搞一个段落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暂时认识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向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信息又何等的丰富。主，真是愿你的圣灵常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真是从中领悟你话语的美丽，从你话语的能力，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把你的话语呈现出来，将你救恩的大能，将你的在我们身上所呈现出的怜悯，我们都可以活出来，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主，我们就把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把我们每天的生活交在你手中，你在我们心中。 你藏在我们心中，藏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在日的每一个日子里面，都能够成为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在你面前祈求祷告，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你深知我们的需要，求你来丰丰富富来供应我们，好使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好，谢谢大家。
辛苦了。
啊，你好。